完成他的上一段的学习后，这一样是让他们非常优秀，在专业上面非常优秀的医生。那在过去呢，他所参与的一些社区的这个讲座哈，他多半都是用英文啊来进行。那这一次哈，真的是不容易哈，他第一次，他真是为了我们大家哈，他愿意用这个中文来尝试，来试试看做这个分享哈。那所以请大家哈，给他一些掌声哈，来鼓励他。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黄马医师。
现在可以吗？对，没有回音。OK， 刚刚这个 Blanche 讲的是说，有时候一般在吃了中午饭以后，在演讲的时候，对，首先要谢谢这个希望基金的这个负责人这个董先生跟 Blanche 啊，诚意的邀请我参加这个讲学会，跟你们说一说这个在怎么治疗，或者说。医护这个严重心脏病的病人，其实他们第一次这个给我这个电邮之后，第一个反应是对我是不错的，我就是你合适的年轻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虽然是很多年我大大小小的演讲都说了不少，但是从来没有说用这个中文来说这个演讲，说这个是一个挑战。第二个是我想想看这个严重心脏病人的照顾，我好像都是医生病，就是医病人医生他们，我从来没有医死病人，所以好像可能不是太合适我了。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呢，谢谢我有两个病人的这个女儿叫Nancy Chow， 这个病人我看了差不多20年，他们现在就90几岁，我也跟他专门做过导管啊，做过起搏器啊。这个女儿有一次在看病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看过买了一本书，这本书好像是蛮好的，我想一定很合适你。所以这本书就是说，就是这个医生也意思是一个伪医师的，他是这个以前是台大做的一个癌症的病人，癌症的医师，所以后来他出了一本书了。我看了这本书是还蛮有感触的，我想这本是很好的书。再想想看呢，我想看看，对，是不是我的病人还是全部是医好的呢？当然可能不是了，还是很多病人最后还是什么原因，最后还是要走过这个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我不知道如果你在台湾来的话，你可能知道这个可文植这个医师了，这个他是很有名的台大的生气医疗科的这个主任，现在是更出名的，因为他是竞选这个台北市市长。这段他说这一段呢，我也蛮有感触的，就是呢，我们当年在尤其在心脏科呢，我们每天都提出很高的科技，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药吃的打进去，我们有很多机器起搏器啊，这个抗这个战争的机器啊，我们可以人工心脏啊，可以心脏移植。不过呢，很多病人很多这个这无奈这个科技怎么有还是有这些极限的。最后还是很多病人，很多这个病患出现这种形象，是说怎么说法呢？就是说他们就是患有良好的身体，就是说这个病人好像看起来不错，但是可能已经有过中风啊，已经是不能动啊，神志不清了。所以最后我们感觉到这个医师对我们好像是蛮这个有很多这个知识可以帮助病人，但是最后人生还是一个话语里面，我们才是一个园丁，就是我们可以希望可以在病人生的时候让花朵更灿烂，但是其中我们没有办法战胜这个一个循环的运行，说春夏秋冬的这个运行很多医生在好像在我已经在医学院出来30年，我们就是医学院的这其实从来没有这个学习过，就是所谓生命的最后一段时期，因为在医院一进去这个医学院呢，他们的关键的理念就是说，你要帮助这个病人抵抗这个见证这个死亡，这个是你最大的责任。所以在我们来说呢，这个我们从来没有很研究这个死亡的过程，死亡的意义。 有很多医生，其实如果你现在你问问这你自己的医生，你可能会，他们有的不太很愿意这个谈论这个死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感觉到这个死亡是对我们来说的失败，我们这个不能医好这个病人，不能延长寿命，是一个失败。但其实呢，如果再想一想呢，尤其在现在这个年代，我的病人很多都已经90岁、92岁、95岁，他们现在很好，对，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倒下的，他们会需要这个一种献终，所以帮助病人献终本来是医师的责任之一。那在美国呢，这个也是一个国际发达，这个医学当然很发达，所以有时候我有点感触，就是说。我们专科是已经很多分区了，就是说每一个段，每一个头发有一个医生，眼睛有个医生，耳朵有个医生，这个口腔有个医生，颈部可能也有医生，所以整身都是已经分段了。但是这个病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分段呢？我想这个可能不应该分段，但是这个你如果去看一个在医院里面一个比较严重的病，可能看10个这个专科医生，每一个医生只是小小的一部分，谁来这个照顾这个整个病人呢？这个不像身体啊、心理啊很多其他情况。所以这个呢，在目前这个医学院呢，现在有很多是增加，就是我们叫。安宁跟缓和医学，所以等这个新的一代的医生可以有比较深切的认识这个情况。那今天早上你可能已经听过这个乃医生陆医生，这个陆医生我们经常在交流这个病人的不同的情况。那当然还有其他的毛病呢，也是可能是很需要这个穆奇的这种照顾。这失智症呢，心脏衰竭，我会比较详细一点说了。今天还有慢性的气道阻塞的疾病，今天还有这个陈医生他会来跟你讲解一下。当然有一些渐冻人呢，就是神经的，我们叫 Lou Gehrig disease， 这个是一种特别的毛病，这个病人是行动会有困难。还有这慢性的肝病跟肝硬化。在大部分这个安宁跟这个缓和医学上面呢，你们看到在美国大部分是癌症的病人，但是在其他国家，在欧洲国家呢，很多其他的毛病就在范围里面。那癌症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当然你每个人都能告诉你是有癌症的话，你就像很判了死刑一样的，就是说现在当然我们很多这个有医疗的办法给你可以抗这战胜这个癌症，但是这个一般来说大部分如果这个诊断的这个癌症的话，都感觉上还判了死刑，他们就其实这个韦医生他在这本医生也意思里面说，大部分癌症病人死不死于癌症，是被吓死的，这个是。所以如果是其他的毛病的话呢，病人可能会感觉还蛮幸运的，这种病不会死的，这种病这个还有很多可以方法治疗的。但我只是选择了这个心脏衰竭这个做一个今天主要的，因为当有其他的毛病，好像有一种毛病是心肺的病，这个是比较年轻的病人，他们这个肺动脉压力都很高现在很多这个治疗的办法，但是也是有变成后期的，这种病人是比较年轻的还有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就是说这种癌症呢，可能连到这个心脏里面出现这种心腹膜积水啊这种东西。不过呢，大部分的病人需要这种末期的慢性的病，都是因为这个心脏衰竭的情况发生。那这个是大部分我们说的心脏衰竭是可能在左心室的地方这个功能出现坏死，导致了这个。病人出现一种很多不同的症状，因为这个心脏没有办法帮助说供血，这个足够的血到这个其身体每个部分很多毛病都可以造成这个心脏衰竭的，比如说血压高啊、心肌梗塞啊可能心跳不整啊这种东西，就因为后期的话可能都是造成这个心脏衰竭的情况。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它会影响这个肾脏的功能，是导致身体的水分会增加排不掉的话，就是可能就一个明显的现象，就喘气了，跟这个会导致这个浮肿的现象。那这个是一般是我们常见心脏衰竭的这个症状 最常见就是这个呼吸困难啊，不怎么严重的，开始轻的话就是在走路的时候，然后严重的话就睡眠的时候真的贫睡，因为这个水分的分布呢，导致你贫睡的时候就更气喘。那还有这个就是说脚这个浮肿，这个是大部分病人比较注意的，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很多在转介的病人时主要是这个脚会有浮肿的现象，其他的会心跳加速啊，有时候会出这个痰为这等于延湿啊，颈部的静脉有浮肿的现象。那不然在这个心脏病、心脏这个衰竭的这个，我们一个理想的、最理想的治病的过程是在诊断的时，刚刚诊断的时间，无论是心脏病，无论是肺炎啊、呼吸困难的病，癌症也是一样，我们是用最大的力量，是希望可以这个在因病制宜的这个治疗，就治愈治疗逐命的疗法，我们希望用这个药可以这个停止这个这种病，在防止它发展，可以延长病人的寿命，这个是理想。那当然在这个同时间呢，我们也要用这种缓和的医，就是说这种治疗办法，有的病人可能用药物啊导致便秘啊，导致这个不能睡眠啊，焦虑啊，这种东西，所以同时间我们也希望这个提高病人的生活的品质，在这样意识的层面。当然这个在这个情况慢慢这个病人有时候不是这个病的退化，是因为病人开始老了，过了20年，当然在这种情况以下呢，我们要考虑另外一种治疗，因为当时你在一个90岁的病人来看病的时候，你的所在作为一个医生，你不是真的要延长他们寿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延长他们寿命，除非很急性的很急的毛病的疾病，好像是心肌梗塞，当然你可以做点东西可以延长他们的寿命，但是大部分的治疗呢，可能是在提升他们的生活的品质，希望他们可以开开心心的过这几年，没有什么痛苦啊这样。那所以到了这个程度时候呢，我们是说在治疗这个方案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会尽量这个加强这个缓和治疗，可能减低这种逐命的所谓这个要受痛苦的治疗。一般这种心脏衰竭的病患的自我照顾，我想你都很清楚了，因为这种东西是不是单单这个心脏病人在血压高啊，年纪大，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低钠饮食的原则，我们减少食用这个汤匙啊，少用盐分啊，避免这种有时候不是很健康的烹调方式啊，经常就喝这个水果，吃这个水果这样。另外就是运动也是很重要，你说啊，如果后期的病人为什么可以走呢，其实也不一样的。我其实看到很多这个在职工里面就是说这个中年的包括我自己了，就是说好像这个工作很忙啊，没有什么力气啊，就是说没有时间，其实他如果他们开始做点有氧的运动，走路啊，他们会感觉自己是力量就回来，所以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所以运动是很主要的一种治疗的办法，一般是有氧的运动为主啊，就是内力的，是增加这个心脏的心跳啊，增加这个呼吸啊，正在这个氧气的，一般来说走路是可能是最简单，如果年纪大的话，其他的可以就是说有氧的运动啊，我们在美国这个医学会是赞成希望这个一个礼拜有150分钟的这种运动，不是一次过要做，可能可以分成几段的，每天30分钟，每周5天的这样。那这个是我不是要你记住这个东西，不过就是说在心脏这个衰竭的话，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病理的，就是说有的是因为左心房出现这个功能不好，有的是因为这个它的放松有困难，所以在我们来说呢，我们希望是根据它的病理来用药物的，不过呢大部分都会因为这个它影响到这个肾脏，导致这个水分跟钠质这个会积在心在身体上面，所以利尿剂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头一个，除了你减少 盐分吸收减少，就是喝水之外，我们是用这个用这个医疗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要用其他的药来防止心衰竭的恶化，来重塑这个心脏的，不让它能够活大。另外就是说防止这个肺气衰竭肿。除了利尿剂之外，我们很多常用这种所谓扩张血管的药，增加这个心脏供血的这个状态。另外我们也有这个 B 所谓这个受体的这个阻断剂以提高这个心脏的功能。那在全世界呢所有的研究我们都是用这种所谓纽约医学院医学学会里面这个分这个将这个心脏衰竭这个身体的功能分成四个等级，四是最严重，一般就是大部分是躺在床上边，稍稍走动已经有气喘的情况。但是第一期是最轻的，一般就是说，所以我们的用的药物呢，但是也是根据这个病人的病情来调高了。所以有的病人在后期的时候可能会用上起码四五种药物，一种药这样。那如果在这个用药物其他这个饮食没办法的话，有的病人我们需要这个打这种强心针的点滴。现在美国有时候在医院这个病人没有办法这个停掉这个时候，可以在家里可以有这个服务，可以打这种强心针维持心脏这个功能。在不好的时候，如果年纪合适了，其他还是我们可以当人工的心脏，可以。现在人工的心脏呢，已经达到这个程度呢，所以可以说一路是待几年都有可能。以前是，当然是有的，只是在一种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说这个人工换这个心脏的过程，现在是可以自己可以就是维持几年的可能性。当然在这个在我们过了这个过程以后，我刚刚是说不一定这个病人的病情有改变，但是有可能是说病人的年纪会大。譬如这个例子，我有一个病人其实是几个月以前我跟他送去这个安宁治疗。这个病人我看到他可能有17年，很早的时候他已经80几岁，这个时候他这个主动脉下面的瓣膜有狭窄的现象，狭窄的比较厉害，所以他手边会喘气啊，会心疼。当时我弄好之后给他转去这个 Stanford 做了一个手术，是换了一个猪的心脏，这个猪的这种瓣膜。他做了手术时候没有醒来，这个是我记得很清楚这个病人，因为没有醒来的时候呢，我每天都有去看他，但是有时候我是走的后门进去，这后门出来，因为他有几个家人是很好，就是有信仰的，所以全部在5、6个在前面，我有时候也不太敢进去，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那当时这个心脏科的这个开刀这个医生很出名，叫 Kramer，在 Stanford 的，他跟我说你不用太担心，因为呢他照的 scan 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有信心他会醒来。果然是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真的醒来。醒来之后呢，在过最后这十几年呢，他完成正常的功能，脑筋很清晰。所以当时我也很奇怪，因为我怕这如果这个过了这一个礼拜还没有醒来的话，这个脑子可能已经没有功能了。他这过去就是说在十几年，就是说完成这个可能有时候记忆比我更好，他来看我的时候，你说你上次跟我做这个东西好像现在还没有做这个东西。但是后来到了差不多96岁的时候呢，这个瓣膜开始就我们叫 disintegrate， 就是说因为这个猪的呢，它是一般的寿命只有15年。当然我们在80几岁跟他换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他可以走到96岁。所以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呢，他进了医院差不多有3、4次了，每次当然是可以打这个利尿剂啊，什么东西都弄好可以出院，但是每一位这样都蛮辛苦的，每次要进去抽血，进去是不能睡，吃东西也不能吃，就是说医院的东西一样不好吃了，对不对？所以最后过了几次之后呢，他跟我说我还是不想回去医院。当然这种情况是其实我当然也有点这个在我是在等他说了跟我说，不过 我一听这样说，我想我是跟他说，你这个建议是，我想是很好的建议。当然我是跟他分析的，就是说现在虽然有这种用导管可以进去换这个瓣膜，但是在美国呢还没有可以做到已经换过一次瓣膜还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其实96岁我可以转移去，可能很多医生他不会死，就是在跟你在开刀检验。所以后来是转到去他这个一个安，就是安宁的治疗服务了。就是说在美国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你转过去之后你不会看他，因为他常常是变成一个医生集团。不过我还有看他的太太，所以每次看他来看我的时候也跟我诉说他先生这个情况。过了差不多一年呢，现在还活着，还很好，所以说还可以家里走啊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是有的东西是很难说的，是下边这个东西就可以告诉你，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准确预测死亡。在这个心气这个治疗方面呢，这个过程有高有低的。当然到后期时候他这个体力可能会下来，因为肺积水啊到医院里面，所以高高低低的，最后当然可能就是要走最后一段路。有的病人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可以的话我们用人工心移植和人工换到，希望就是该死的时间，但是很多病人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样做法的。就是我想告诉你，就是说在很多这个阶段里面，病人都可能突然死亡，可以猝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病人沟通，家人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这个病人家人，不是说，但很多药可以希望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但是不是每一次期都可以的。所以很多有的就在不同的这个时段里面，这个病人都可以突然死亡，这个是很重要。尤其在末期，尤其是生命末期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透视镜可以看到病人什么时候死。那这个情况最常见是在医院里面因为现在你知道这个医疗改革，就是说过去10年很多病人的家庭医生没有到医院里面，所以病人到医院以后就是说另外这个住院的医生看这个家，就是说这个病人。所以很多时他们当然是新的医生，从来不知道这个病人，有时候是比较难沟通。在这个最后一个阶段，我们不能救你了，我们要停止所有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会，因为当然我是专科医生，很多很多其他毛病，有时候肺炎啊、呼吸啊，他们可能就要新冠病毒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会叫我去看，变成我是回一个桥梁的跟病人，因为病人已经知道我很多年，所以有时候在某个情况的时候，变成我会跟病人家人说，你的亲人是到这个最后一个阶段，可能没有东西可以做，做了之后也是增加这个痛苦，这个其实我比较常见是这种情况，有时候不是心脏病，但是是其他毛病，变成我是回忆可以熟悉这个病人的，可以跟病人讲的。不过是一个这个东西很多这个情况，有的时候是病人已经脑死了，就是说但是呢家人可能在分散在其他国家的地方，要来的时候多少时间呢，所以他们我们尽量维持这个维生的机器啊、药物啊，希望可以其他的这个家人可以见最后一面。所以这种情况是蛮常见，不过我一般会跟家人说，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你用什么药都没有办法就回复这个病人。那所以在什么时候我们是可能要转介到这个安宁缓和治疗，这个有时候是比较困难，因为第一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病人会走最后一个段路。不过这个柯门子医师他是这样说了，就是说如果你的病人在未来这个6到12月会死亡的话，你是不是会紧到惊讶呢？如果答案不是的话，否定的话，这意味着这个病人可能已经走进生命的末期，需要启动生命末期这个照顾。其实是这种情况呢，大部分我们是谈的时间比较晚一点，因为病人很多是没有这种，他没有这个准备的话，他们很多东西想做，是表达他们的爱意，代表的歉意，他们是对其他人要安排什么东西，但是可能这种情况很多是我们是延迟了在跟他们讲，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准备他们想做的东西，在最后人生的一程。那在1996年呢，是不是说有一个 这个是跟安宁这个缓和治疗的一个他们告诉，就是说弄了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叫indication， 就是说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你的病人可能是安排到这个安宁缓和治疗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呢第一是反复心状心衰竭的症状，经常出现这个肺积水到医院里面，已经接受了最理想的治疗，用了所有的这个药物啊，可能有些装机器啊什么东西，还有就是说心功能可能低过20%的话，可能在这种情况的话当有其他的并发症啊，肾功能不好啊，这种东西的话，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以下呢，可能这个病人是会比较理想的到这个安宁这个缓和治疗方面。那在这个安宁缓和治疗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当然其实也不是一定不一样，不过我想可能更重要的是不是单单治疗这个病患病人，是他们的家属，他们的家属可能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忘记了他们家属的话，没有办法成功可以照顾这个病人。所以在沟通上面呢，当然我们是在医务里面是病患跟家属同时要沟通，因为很多家属有时候他们有内疚，比如说没有这个在可能以前没有好好照顾自己现在这个时间，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很重要，他们要告诉他们这个所有的我们准备的就是说怎么治疗这个医务这个病人。但另外就是说也是专业跟专业方面的，因为就是说我已经告诉你现在美国这个专业是分区的很厉害，希望不能被这样病人分犯，但是呢有时候也没有办法了，这个有时候一个病人在医院里面有10个专科的话，怎么样可以这个配合，有时是不容易。那现在这个一般在跟家人跟病人沟通呢，我们是尽量就是说少说话，跟病人自己说，我们会病人问病人，因为其实病人如果看了很久医生的话，他们也知道他们的病情，他们不说，但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其实他们已经知道了，他们也不想讲，但所以如果大部分情况呢，让他们讲比较好。所以有一种沟通的办法，就是说你让他们说，你再讲，让他们说，但其实你要让他病人说更多的，你要帮助他们说出来他们的感受，他们想怎么做，他们想他们对哪一个东西他们觉得是最重要的。如果他们我记得有一年我一个病人其实我想心脏是没有什么毛病的，不过他也看了我蛮几年已经差不多88岁了我看他这个，我每次看他几个月然后他就又瘦下去，瘦了只有70-80磅所以每次我都问这个你看了家庭医生没有，有没有转去看什么东西，为什么越来越瘦呢，这样这个女儿跟我说看来看去看不什么，抽血都很正常，但是病人是越来越瘦了，我说有没有忧郁症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当然这个她有家庭医生，我是看她的现状方面。最后这个女儿她说我妈妈很想回去，她是菲律宾人的，她说她妈妈很想回去菲律宾，因为她自己可能知道这个时间不是很长，她要我写一封信给这个航空公司给她飞去。我是想我不知道这个病人只有70几磅，我想不知道，我说好吧，我跟你写吧。这个病人最后过了2个月就飞去这个菲律宾。有一天，我接到这个有人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谁打给我，说这个病人在到了菲律宾以前一个小时在飞机上死了。我想这个可能写错了什么信。过了2个礼拜之后，他女儿打电话给我，他还感谢，他是在电话中感谢我，他说谢谢你这个完成了我这个妈妈的心愿，他是想回去心愿，他没有降落就死了，但是他这个回去这个心态是很高兴的心态，他可以给我回去。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很难受了，就是说你感觉到这个可能不让他去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发生这个事情。但是对这个病人来说，这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还没有到步，但是他去的这个这一段事前这个心态，他女儿告诉我，他很高兴，这个吃很多东西，因为是本身带着准备好东西回去了一样。嗯，当然对家人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就是说因为到步了已经很简单了，就是说这个啊也现在有的病人要另外就将这个尸体抬过去，这样也是很复杂。不过所以有的东西是你要明白这个病人的意愿的，就是说你做很多东西如果不是他想做的东西，可能不是真的是提高在病人这个死亡的品质，就是说在之前我们希望他们提高这个就是说生命的品质，生活的品质，但这个后期呢，我们希望提高这个病人死亡的品质，就是他在走这个人生最后的一段的时候，他可以安安详详。我们的目标什么东西，不是病人在最后是在挣扎，这在好像神志乱，我们希望病人很安详的就这样过去，也没有呼吸的问题，也不用挣扎这个做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治疗，可能跟我们平常希望病人延长病人的寿命这个治疗方案有点不一样。所以沟通好，照顾就好。如果你没有沟通的话，不知道病人想什么东西，做什么东西，他不开心，他不会开心。那所以一般这个选择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要不于这个急救的医术，就是说你们看到这愈性合拢啊，就是说因为很多这种技术啊，都是可能让病人辛苦的，我们电解啊，这个插针啊，要绑住病人啊，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当然是一个考虑的东西的。就是另外就是说我们第一件做的东西，就是像这个药减少，没有用的药就不要用。最近有个报告是说这个减低胆固醇的药可能就不用，没有什么影响到，因为病人就胆固醇药是当然是希望这个长期来说减少病人这个心肌梗塞啊、血管堵塞，但是这个后期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真的没有，病人就吃不到东西的，不能吃东西的话还给上所有的药，所以有的骨质疏松的药我们会减到，我们希望可以减到，所以几种药是帮助病人这个不痛苦。那很多这个情况当然是有的药我们还会用利尿剂啊，强心的药我们还会用，因为这个是帮助病人不要他们辛苦的，所以这种是有价值的这个治疗，我们会病人用。价值呢不是延长他们的寿命，是延长他们，就增加他们的品质。那一般在后期的心衰竭的病人呢，其实跟这个很多其他毛病是类似的，就是说疼痛啊，呼吸困难，喉咙分泌啊，这个胃食有困难，意识的改变啊，血液循环功能不良，精神错乱，这种东西都是其实很多在后期末期的病人就是很类似的症状。这里呢其实很多药，对不起，我这个没有弄好了，这个有差不多十几药我们用的，有的是，但是这个吗啡是一个很重要的药了。我不知道早上可能朱医生、陆医生跟你们讲的，很多医生呢，包括在我自己也是很怕用这个药，因为好像会怕上瘾了啊。但其实这个药呢，比其他的药来说的上瘾几率是很低的。另外就是说，有的病人好像在一开始用这个药，好像就是或者回头路。其实不是真的，因为很多这种我们用这种药呢，可以分段用啊，不同的办法用啊，很多病人可以维持很长的时间。主要是可以它减低这个疼痛，也是减低这个呼吸道这种症状，所以一般这个药呢是很用的很多很多的。那另外就是说有的是不能服用的我们贴了，也有东西我们减低这个分布的这个很多这个分泌物啊，这样东西。有两个情况呢，这个很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治疗这个焦虑跟这个精神忧郁症。这种东西有些后期有时候不容易这个知道是因为自己的病还是因为这个病，不过我们都会好像用这个焦虑的有安定的这种药啊，可能其他的这个减少这种忧郁症，就希望这个病人的品质好一点，他们可以准备这个计划，就是准备他们一定想做的东西。那作为一个医生呢，我想有一件事情我是感觉很重要，就是 在100年以前，这个我们说现代医学的致富了，这个 Dr. Wim Mosler 他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医生，他可以很准确诊断这个治好这个病，但是一个更好的医生，也不说伟大的更好的医生，其实要治好有病的这个病人。所以病是一样东西，其实人是这病人是最主要，因为这个治病不是单单这个病，还有其他很多心理的。这个我们就是很常见，就是说在看病人，这个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很多药都是只有这种安慰剂的作用。你告诉这个病人这个药是很有效的，吃了之后你精神会很好，你给10个病人吃，可能有有一半的病人会好，其实这个药是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很多这种外面买这种营养品也是，对不对？你感觉到啊，看到电视这个广告很好，这个药是可以让你健步于飞的，这个啊，你吃了这个药好像你这个精神。所以心理是很重要，在治疗这个病的病的病人是其实更重要，治疗这个病，因为大部分这个病我们知道什么药可以用，但是怎么样病人可以服从你吃这个药，怎么样做一点动作，像减盐分啊，这个少喝水，多点运动，有时候要帮助要治疗他们的心理，才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这个也是差不多100年以前，这个就是说当然当时候这个很多这个没有这个医学还没有这么发达了，就是说所以治愈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但其实这个我想在这个年代也是蛮合用的，就是说我们偶一治愈这个病，其实你看血压高、糖尿病，没有一个病我们可以治愈，只是希望可以压制他们这个并发症，就是说减少他们影响血管啊、肾功能。所以真的就是说，唯一可以治好的是说这种感染的病，我们这细菌的病，其他的病是没有真的是可以完全治愈的。我们经常疏解这个病人的痛，经常安慰病人，使病人这个舒适，可是其实这个很重要。在这个年代是这个是越来越困难。我们知道这个医疗改革现在除了我们要知道很多过去的改变，这个新的过去，我们要用电脑病历这个记录这个病人，政府很多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规律我们要推，所以医生的责任跟他们的时间是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同时间他们看病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但其他又做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个是个很可惜的这个情况。最后我想送给大家是，佛教是一个最美好的礼物，现中是最美的祝福。好，我想这个是最后的一句，谢谢你们。
对不起，马医生。
对，
确实我听你报告很好，很精彩。
谢谢。
就是我呢，本来是一个心脏很好的一个心脏人，年纪轻的时候心脏是很好。
对。
后来呢，因为去到那个台湾那个休息飞行啊，
对，
休息2年以后呢，心脏啊下降很厉害。他意识到那个杀菌八级
啊，
等于八级后呢就做退役了，不能飞了，所以就回到大陆念大学。
是
跟大学生像，我在延庆大学念书的，
就是年轻的时候已经心脏有影响，倒是
年轻的时候检查进航空学校是没有问题，很好的一个，就是飞行以后便是八级的心脏扎筋。后来呢，回到大陆读大学的时候呢，那大学那个心脏科的医生告诉我，他说你心脏已经不好了，
是
你不要去游泳了，叫我不要去游泳。后来呢，我也不大听他的话，
对，
也平常我很去游泳，但是少了，但是这个心脏还是发展不好。
是，
后来呢，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工作完了呢，到了香港，那科医生跟我讲，他说你心脏啊，有那个3.5导流
的现象，对，
有导流现象，我们患的呼吸比较困难，就是这个道理，心脏呼吸比较困难， 刚才你讲的就是那个谱写啊，
对，
不好。后来呢，发展一发展呢，这个香港到了美国了以后呢，现在有那个还是维持这个脏话。那到了美国以后呢，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我会中风了，我有中风，有小中风。
你看不出来，
这曾经住院住过几次小中风。
是。
那心脏呢，好像没什么发展。
是。
没有什么变，也好像没什么变化，但是呢。那个实际上呢，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呢已经不好，
是，
就是，但是有两个问题，他就发生争论，医生之间发生争论。一个呢是说医生说我是耳水不平衡，
对，
不是中风，他是中风嘛，就是你看了晚上了，晚上可是你晚上中风的话，你看了这个房子会转动嘛，
对，
那会这次那个。就是中风。
我想你这个病情比较复杂一点，要不要我这个完了之后我跟你讲一讲比较好一点，给其他人有一点这个可以发问的机会。
对，不，我现在是想你两个问题先。
对，
先
我可以再
把我问题提一提。
对。
变成我这个还有个呢是那个耳水，经过 CT 检查以后呢，耳水有问题又不严重，没有问题了。
是。
现在到底是那个心脏问题呢，还是耳水不行？
这个可能不是这么简单，可以一两句就可以说好。所以希望今天这个主要的问题还是跟这个题目有点像，这个比较好一点。我可以就是说再完成这个东西，我再跟你讲讲。
好的 ，OK OK。
谢谢你，谢谢你。
哪儿都不好，没有听清楚你讲的话。
你刚刚说耳水，我没听错。
对，这其实有点这个，你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水分的问题，不过在开始的时候是跟盐分有关系，所以你这个如果盐分少，水分少，水分喝多点，其实在初期跟中度的心脏衰竭是没有什么没有问题，但是后期呢，到了肾功能也不好的时候，你如果水分这个盐分减少，水分喝得多的话，可能还会浮肿。所以这个是分段的，就是看你病情是在哪个时间才可以讲说。这很好的问题，这个是有时候我也不知道叫病人要喝多点水还是什么。那游泳这个刚刚这个也是一个题目了，就是说有的病人说我会游泳吗？也是要看看病情的时候，我说你游泳的时候最好站在比较可以站的地方，不过如果真的有出问题，因为其实有病人真是在游泳的沉下去找不到，不是找不到了，就是找到已经没有了、所以游泳这种东西呢，你可以游泳，但是可能也不要到太深的水里面，如果你真的有心脏病的话，因为发作的时候没人可以救你，不一定知道你就沉下去了，就不会上来。所以一般有的病人自己游泳很久，我也说不是不可以做，是比较小心一点，就是说在比较近旁边的地方可以游。 对，因为是跟这个专业分区有关系，所以现在在美国是，我就告诉你，头发有医生到脚趾也有医生，所以变成有时候这个病人进医院或者说其他情况，很多医生在看不同的病，变成这个病人也分段，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所谓这个叫 care coordination， 就是一个配合，跟医生可以配合，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只有单单一个是不知道其他医生在做什么东西的话，这个没有办法治好这个病。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医疗人员，我跟另外专科医生跟家庭医生其实也要保持有沟通，让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东西在这个病。有的家庭医生会问我，哇，他这个病好像你没有做什么东西，不是我们没有做，是他的病没有办法做很多东西，所以我们这目标其实是希望这个病能够彻底治。所以有时候家庭医生感觉到什么都可以治的，可以做手术。我在两年以前有个病人，他已经80几岁了。我跟他做了导管，也是发现他的血管需要做这个大小手术，因为这个血管三根血管都有堵塞，没有办法做这个 做这个支架，嗯，再发现他这个右边这个颈部也有九十几个人堵塞。问题是有病人没有什么症状，他平常是可以走路开去旅行。当时我在跟这个家人跟这个病人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因为理论上可能他需要同步的做这个这个手术，加上这个要做这个心脏的手术。他的保险呢可能也不能到 7 年做，他也没有什么症状，这个是最大问题，他非常走活动。所以最后的建议当然也不是我主要做这个就是跟病人商讨了，跟他的家庭医生商讨的时候，我们没有做什么东西，就给他吃了点药。因为我告诉他，你如果做这种检查做这个手术的话，可能有10%、15% 机会会出问题。你可能应该还有可以活着，应该没有问题可以出医院。那出了医院到家里呢，还是到疗养院，我这边不能保证，因为我看到很多这种病人做了之后，这个生活的品质减低太多了，这个付的代价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你看到有这种病是不是应该治疗呢，可能有其他的东西要考虑。我今年没，我已经过了两年，我看了他一年多了，他好像回去中国，所以我没有再跟他追踪，不知道最后的情况。我这一年他跟我知道的没有什么症状，还是照常活动。
要下回家人有一次是血压升高，后来去医院检查是心包膜充血，那好像也没做什么治疗，医生做了一些检查，
对，
然后不晓得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会再复发吗？心包膜充血，对，充水，
充水吧，对对对，他有没有糖尿病？
没有，应该是年轻。
这个是比较奇怪一点一般来说我们在心包膜积水没有。我们会当然第一个是可能做这个心这个肺部它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会影响到它的。心包膜积水大部分可是跟这个心脏衰竭有关系，比如说肺里面有积水，肺包膜积水，心包膜也是会积水。如果只是独立的只是在心包膜积水的话，比如说我们要抽水看看是什么。因为有可能是癌症，有可能是有的这种失眠、心理病，但是也有病人是一种过滤性病毒导致。一般这种不是自己好受的，我们有时候自己背负起这种东西的话，自己会好。我肯定有几个例子是这样，我们抽着水出来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但病人再没有复发。
帮一个癌友问的，他的问题是不晓得跟那个心脏有没有 related。他说冠状动物的中度钙化，与那个氧化有没有分别？
嗯。这两个其实有一定的互相的作用。一般在硬化的过程里面就会钙化，所以当然这个每个人病人有点不一样了，有的也是有基因的问题。现在是在研究方面呢，是我们是担心很多这个亚洲人是不够维他命 D 的因为我们知道好像维他命 D 是一种控制这个钙是去哪里，如果你维他命不够的话，可能这个钙会到血管啊瓣膜里面，如果你维他命够的话，可能会到这个骨头里面。所以呀，所以说当然这个理论是它每年每年一样，在20-30年以前的维他命 C 是最主要的，后来的维他命 E， 现在维他命 D， 我想下次可能维他命 B 吧，不过现在还没有到。
谢谢。
来，
请问一个70岁的人，如果之后 triple bypass 手术以后，最长还可以活多少？
我刚刚有。对。
就是5年、10年，还是可以活20年，然后好好的照顾生活，有没有活可以
给每日吃住？
可以。 那可以这样说好了，我给你十个病人做了全部买它之后，现在的可能医疗呢，可能过了十年还有一半的活下来。
十年以后还是
有一半的过了这个百年，就是说做这个大手术，
对，
可能个别的病人我们没有办法说，就是说你给我十个病人，给我一百病人，我可以跟你这样说。
过了十年
还有一半还活得很好。
哦，还有一半，
对，
活得很好，
谢谢。对。对
请问一下，心律不整是一般来讲是什么造成，是怎么样可以避免或
是改善？那心律不整是这个是一个比较笼统一点的诊断，在里面是有很多，有的是只是有早搏，是停跳啊，有的最严重这个可能是说就是心房颤抖，就房颤
而等
等。所以那我经常跟病人说，这个心脏好像一个房子一样，里面有这个电线，有水管，有这个整个房间有这个门，四个门这样。所以每一样东西呢，可以有自己的病，也可以就是说互相影响到。很多这种心律不整都是跟年纪有关系，就是这个电线退化，导致的情况。这个比如说这个房颤。如果看这个年纪的时候，到了80岁，每10个病人就有一个病人有房颤，所以以前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一点，但是因为现在病人越来寿命越来越长，这个我们看到这种病越来越多，所以一个很常见的东西，这个房颤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导致中风的，所以现在我们在心脏科上面，我们很坚持要检查这种，就检查出来的话要吃这种吸血药这个东西。
但是他血压都正常，
是。
那这种情况的话，像医生以前他有给他开降血压的药，
对。
可是他吃了会头昏，因为他血压都
正常，
对。对。然后那不晓得说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治疗他心跳的状况，因为他很久就是十几年前啊，他有那个 Symphomas。
是什么东西？Symphomas。
Symphomas。
Symphomas OK。
对，然后他粘连到心脏的。
啊，
所以他心包膜拿掉，然后肺也切掉了，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他的心跳很快，他已经好几年都是心跳是大概90到100。
这个可有可能，因为在你妈妈的情况，可能是因为这个自主神经在就是说在肺跟心脏里面可能受损的话有这种情况。那这个心跳的问题呢是是说，当然我们的基因里面有断定你的心跳一般会快一点，男女可能有女性一般可能快1-2度这样说法。心跳也是一个跟寿命有点关系的这个有一个理论是你的所有的哺乳动物就是说禽鱼啊，到达这个乌龟啊什么东西的话，小鸟的心跳一般200多的，这个禽鱼的可能是20几。所以有人是说用统计的办法，就是一个可能看到这个心跳跟这个寿命是反比的，他们也计算出来一生的心跳是8孝齿所以你除了这心跳的话可能就会知道你寿命有多少，当然这个是理论，对不对？每个人都不一样。那在医学这个研究方面呢，是有这种观察性的检查的这个发现是，如果你的心跳在100跟60的话，你的寿命会减少。但是中间到60到100呢，这个比较难说。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是问病人有没有什么运动，这个是一般胖的病人，没有运动的病人心跳是比较快一点的。所以在治疗方面呢，我们还是从很基本的办法，就是说病人做的有氧的运动，做的心出息的，有时候病人有血压高的，我们会用一点药同时间会减慢这个心跳，但是这个是没有什么资料是你真的减低这个心跳是跟你本身心跳慢是不是同样的效果没人知道。不过在你这个你妈妈这个病例可能是因为神经受到影响，这 在做手术的时候。
最后一个问题，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吧，对对。
我想问一下，那个低血压也会造成低血压？
低血压，对对，会可以造成的。这个血压方面，如果太高太低的话，都是会增加这个脑指数问题的这个情况。脑供血不足，这个跟心脏也是，所以血压太低也是一个。是一种病啊，当然是稍微低一点，比如110、100可能是没什么问题。可能你很久是这样的话，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后期慢慢减低，那这个东西有点请问好像这个我们很多心脏病的衰竭的病人，他们如果有的是在等这个换心，但是不是换心的时候不是明天可以给你换，有的病人就是说在等那个有这个心人，有的病人血压是有80。为什么？因为他们心脏的功能已经很不好，你的血压很高，血压是一个阻力，所以如果你血压很高的话，你这个心脏没办法这个供打血出去，因为这个压力很高，阻力很大。所以我们一般的治疗办法就是扩张这个血管，等这个血压降下来之后，心脏可以增加这个供血到身体。所以一般这种情况，他们走80的话，你80很低，但是他可以走来走去，没有受脑子没有受什么影响。因为它的血量，这个打出去的血量是足够到这个生殖的一个系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